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啊，把今天这个题目交给您，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重要，天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求您啊，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警醒的心，也带着一个谦卑在你面前啊，能够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过得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今天其实光讲胜过试探就讲不完了哈。啊，那我把四面放在一起，因为我的重点讲试探就够了哈。我有好几年以前，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三个团契叫做 TTT， Timothy、Titus 还有 Thomas 啊 ，Thomas 是大学。Timothy 是高中， Titus 是初中，所以有一年我跟他们暑假讲了三个题目，也是 TTT 哈，就是用 T 开头的。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temptation， 因为年轻人很容易碰到 temptation， 但是其实不是光年轻人碰到，每一个人一生之久，每一天都有试探。所以如果这么重要的一个经历，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属灵的出路来面对它的话，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其实常常都已经活在仇敌的网络底下。所以有一次我到澳洲去，有一个年轻的弟兄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你的道很多道摸着我，但是你那一次讲 temptation 讲试探的那篇信息，他说你猜我读了我听了多少遍，你们要不要猜猜看？我就随便讲了一遍，我说三遍五遍，因为我觉得听三遍五遍已经不得了了。他说我听了60遍，他说我一点不是夸口，我听了60遍，我把你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去，想说到底我在哪一个点上出了问题，因为他觉得他胜不过试探。我很感动一个这么认真的人，好，光这个认真的心主就不轻看，对不对？啊，大卫说忧伤痛悔的灵主不轻看，我跟你说认真去面对自己失败想要过得胜生活的心智主也不轻看。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试探里面，每一天都是各式各样的试炼啊。那今天这个题目讲胜过试探跟试炼，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两个稍微的不同，其实也不需要一刀两断把它分开来，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但是有一两个点基本的不同我们稍微注意就好了。那第一个呢，试探一定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源头不同， OK？所以试探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圣经告诉我们。好，所以试探的源头一定是撒旦，那么试炼不见得都是从神来的，但是至少是神许可的。那第二件事情，试探的目的是反面的，是消极的，它是为了要来摧毁我们，伤害我们啊！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盗贼来啊，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啊！所以试探从撒旦来，而撒旦来的目的偷窃杀害和毁坏。那么试炼比较多是正面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风浪，海上遇到大风大浪，这个跟罪无关，对不对啊，人生起了风浪啊，那这个可能是试炼，可能从神来的，可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至少神许可那天风浪发生。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风浪不见得从神来的呢？因为你发现当主耶稣起来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子平静风浪？主耶稣斥责风浪。如果是神让它发生的，主耶稣怎么会去斥责呢？所以你要知道那个风浪是撒旦在这里兴风作浪，想要借着风浪把他们给吞了，不让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继续往前去。但是这个呢跟犯罪无关，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试探决定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撒旦来的，然后目的不光源头不同，目的也不同。试探来是为了要 叫我们犯罪，叫我们跌倒，叫我们抵挡神的旨意，为了偷窃、伤害、毁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哈，我们就比方重在讲试探、试炼。如果结束有时间，我几句话带过去。然后，因为我们教会讲十架、讲经历，已经讲很多了啊。那么第一个，认识试探的本质跟目的啊，这是雅各书1章13节到15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看到了没有？试探的源头是仇敌，而且这个出来的东西是恶。他说神不能被恶试探，所以你知道他出来的东西是坏的，而且他引诱我们也是要叫我们做坏的。好，那么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就讲到我里面的我这个人的七情六欲在我的里面，然后外面这个环境发生的时候，跟我里面的这个私欲，两个就像男人跟女人一样。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这个外面的环境来，因为我有私欲去迎接他，所以呢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中国人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你看我这只手，我这样子打有没有声音啊？当然我功夫不够了哈，功夫够的是掌风嘛哈啊，我一个巴掌打不响，可是这样子就响了，对不对？两个东西就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东西就出来啊，所以。私欲是我里面的，试探外面来的，思想来的啊，都可以。但是呢，当我用私欲去迎接他的时候，就像女人怀孕一样，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把自己的犯罪推责任给别人，一定是有我的责任，不然他不会成为罪的。你不要说你跌倒了都是那个狐狸精，神为什么让我碰到他，你不要去怪啊，你不要去怪那个人，你也不要去怪神为什么让你碰到他。你里面如果没有私欲就没事儿。这是我们的问题。好，所以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外面要小心，里面更是要小心，对不对？好，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你不能够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筑窝。鸟在你头上要筑窝下蛋，那是我的责任。你不能说鸟为什么要来，鸟天天都在我头上飞过。所以仇敌来是为了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试探的本质。那么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不光面对它，甚至能够胜过它？说老实话，讲来讲去全是恩典哈，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急着就跳进秘诀一、秘诀二、秘诀三啊，先要有的准备就是我承认我真的是在我里面毫无良善，我可以立志行善，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必须在主的面前全然降卑，来接受他的恩典帮助我们。好，那么但是我们自己呢你为了要减少自己经过一些不必要的挣扎跟痛苦，那有一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的。好，早上达军说哎呀，开车这条路 highway 塞得满满的，左边空的，那我就开过去嘛啊，那个这样可以超车快一点。我说在中国在台湾都看过哈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可能带来很可怕的结果。所以有一些还是我们这方面的责任啊，那也都在神的恩典底下，让我们可以来警醒啊。所以我这里列了几个点啊，大家要很不要把它当道理听过去，我也希望很谦卑的来用，因为真要讲试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讲得更深哈，讲到我们人性里面的一些症结的东西啊。这几天我跟于师母，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很深的交通。觉得服侍主哈，这么几十年下来哈，还能够服侍，有时候也很不容易，因为你会碰到人性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人不光是罪人，人也是病人。旧造的人不光是罪人，生来就有罪性在里面，我们也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病，你承不承认啊？ 我们会很敏感，我们会很自觉，我们会很骄傲，我们会很自卑啊，我们会很自私。其实从很多的方面，我们这个人，我们输不起，我们喜欢跟人家比，我们一定要赢，一定要人家听我们的。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病，这个病呢，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 deal with 我们人性里面很深的东西哈。那我在这里提到这些点，第一件事情要警醒啊。彼得劝我们，他说勿要，表示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说仇敌在遍地游行，也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我不晓得我们多少人真正很当真这个警告。我到佛罗里达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你知道佛罗里达中间有一个中南部，那边有很多的沼泽区哈。我虽然没有去那里玩过，我去讲到的地方都是迈阿密啊，什么什么Palm Beach 啦，就是这些大城市哈。那个中间的沼泽区我没去过，他们告诉我说，每一年夏天啊，会有这种暴风雨啦、hurricane 啊，或是水灾啦。他说这个沼泽区的水就会涨高起来哈，那涨高起来，沼泽区里面一大堆的鳄鱼啊。就随着水就进到住家的后院，所以政府一般他们的经验都已经有了，但是一般人都会，政府也都会提警告，你在家里面一定要有 fence， 一定要有铁网的栏杆，然后碰到这种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门 fence 全部都补好，要关好，因为你不晓得你院子哪个沼虫里面藏着一只沼泽的时候来的鳄鱼，等到水退下去的时候，它在你家，啊，你的小孩等到雨停了，还是到后院去玩，你可能就出事了。所以当这个警告出来的时候，所有人一定做这件事情，马上把家里面的铁栏杆啊、什么门啊全部锁好，知道鳄鱼到处都是，一定要把它挡起来。你把它当回事，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圣经上彼得告诉我们要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觉得当仇敌真要来 attack 我的时候，我站得住吗？自己以为站得住的时候，其实要小心，常常就跌倒了。所以这个警醒是很重要的哈。有一次有一本书，它上面写到，他说撒旦是钓鱼高手，鱼儿他知道你是吃哪一种鱼，他吃哪一种鱼啊。这个我是很有经验的，我在 Oklahoma 读书的时候，我们 Oklahoma 是全美国第三大钓鱼州啊。他们带我们去钓鱼的时候，旁边老美钓个老半天哈啊，他们去买那种蚯蚓啊，买小鱼啦，买虾啦哈。他们在那个里面怎么钓，钓起来最大我只看到这么大。那我们老钟呢就坐在另外一边钓鱼，我们起来的鱼都是这么大啊。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钓到鱼，就是在那个高手的指点底下，我那天钓了五条，每一条至少两三磅，可能还三四磅，像个小人一样，回家不敢杀，我们只敢丢到池子里面哈，啊，等到他自己死了才敢拿去，就跟分给大家吃，每一条都这么大，所以这些美国人到最后实在受不了，看到老钟一条一条大鱼起来，他们起来的就是这么小，然后就说你们到底给他吃什么？那我们中间有一个博士班的弟兄，查经班的弟兄哈，他是钓鱼高手。他说在这种地方的鱼是什么鱼，所以只能够去买到 Safeway 到什么店去买 biscuit 啊，那种面团啊，它是素的，它不吃肉，不吃荤的啊。所以你拿那个虾呀、鱼啊什么，都是花这么多钱去钓它，你钓不到。我们拿这样子钓一条一条上来啊，所以你知道撒旦是钓鱼高手，他知道你吃什么。你是在钱的事情上会被吃，他就用钱财诱惑你。你是在色的事上最低的地方，他就用色来弄你。你说我不是色，那他用情来弄你。他总是有办法。用名来弄你。所以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所以在这里说这个主耶稣也说，圣经上也说，魔鬼用各样的试探为耶稣以后，就暂时离开耶稣。你看到了没有？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得胜就没事了。他这次输你，他暂时退去，他还会来，他一辈子都会来。 好，所以马太福音为什么第七章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聪明人盖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然后愚昧人盖房子盖在哪里？沙土上。用的材料可以一样，盖的房子可以一样，一样漂亮，一样豪华，但是结局不一样，因为接下来有事情发生了。他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讲的这三件事？雨淋、水冲、风吹撞着这个房子，它三个有什么特点？都是 continuously， 它是持续的一件事。雨啪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啊，它不停的下，啊，风吹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水来也是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你刚开始你以为你挡得住，但是早晚有一天它可能就垮掉了。如果不是盖在磐石上，你早晚会垮掉。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公司有一个女孩子吸引你，你觉得我守得很好，没问题。你一天没问题，一个月没问题，你一年没问题，他仇敌可以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所以从 very beginning 一开始，当我感觉到仇敌在试探，感觉到在我里面不对劲的时候，底下就讲到我们需要逃避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稳，有很多的东西是逃避，逃避一点不是不属灵，对不对？你碰到狮子你不逃，你觉得逃太没面子了。没有这样子的事情，要谨守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他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一点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不要以为一点点，一点点他一定会成为灾难。史百克弟兄说，你只要给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就是给他留 ground， 就好像让仇敌在这里有一个基地，在这个基地里面他可以发起来，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谁会对癌症包容呢？都是本是同根生嘛，都在身体里面，干嘛切它呢？啊，干嘛受这个苦呢？我前几天跟于师母还去看一个弟兄，突然发现这个肝里面肝癌长了一个瘤，8公分。你会说，哎呀，8公分太大了，开刀太痛苦，开3公分就好，会吗？不仅仅开，旁边的东西都要开，开完以后还要再去做2个月的化疗，6个月的化疗，我就是怕有任何东西跑出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彻底，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你在哪一个点上曾经跌倒过，要找出原因来，不然你一定重蹈覆辙。要找出原因来，要去看守它，要去逃避它，要去解决它。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各地都有人告诉我他有色情网络的情形。好，那有的人过了关，有的人就是过不了关。但是有的人过得了关，他就告诉我，他说余弟兄，我就是照你的话，我回到家就把我的 internet 全部撤掉。当时我叫他撤的时候，他说怎么可能，现代人谁不用 internet？ 我说你不是说你想胜过吗？你想胜过就是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他说因为他胜不过，就因为他是单身，每次回到家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那个电脑就在呼唤他，一直在呼召他。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所以警醒、逃避都是我们要做的，一点都不是丢脸。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我上礼拜跟你们讲那个小孩子、小女孩，那6颗糖舔一下，舔一下，舔一下，看起来都看不出来，对不对？那撒旦有的是办法帮你想理由让你去犯罪的。等到你真的犯罪以后，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你。你看看你，你这下完了。你看看你，你这样子还想侍奉神？你看看你，你这一辈子你没有未来。撒旦就一直控告，一直控告，他先一直试探，一直试探，他淡化了所有试探的危险性，他淡化了，让我们忽略了这个 consequence。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我们需要保护他们？因为他们不太在乎 consequence， 他们只在乎眼前的，只在乎当下。啊，这中国现在，因为我现在是不太去上网看这些人，我也没有 WeChat 的哈。啊，听说年轻人很流行的一个话就是当下，当下，什么都是当下哈，享受要当下，爱情什么东西都是当下。 不去想 consequence。等到你真犯的时候，仇敌我跟你讲，当初诱惑我们犯罪，淡化我们犯罪，justify 让我们去犯罪的那个，他第一个回来控告你，而且他一辈子控告你。这是撒旦，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哈！真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一方面是消极要逃避，一方面是积极在正面上要追求。一方面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的私欲，另外一面要披戴基督。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们有人做过研究啊，那个鱼在那个水族箱里面，鱼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很自然，啊，很自由。就他们放了一块完全透明的板子啊，把它插在水里面，看是看不出来，所以鱼游过来就蹦撞一下，啊，然后它就退回来。过一下游一游以后，忘记又游过去，蹦一下又撞一下，几次以后，就连你在另外一边丢下的这个鱼食哈，让它可以吃的，平常总是一窝蜂就过去了，它现在不过去了。They learned the lesson， 这个叫做汲取教训。但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在很多的失败里面重蹈覆辙，重蹈覆辙，重蹈覆辙，重蹈覆辙，到见主了还在重蹈覆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不会失败，我们都会失败，关键是在于我在失败里面，我有没有第一个悔改认罪归向神，第二个我有没有很谦卑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主，我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造成我今天的失败，把我们的管道，把我们失败的原因好好的靠着圣灵走过一遍，然后我要设立篱笆来保护自己，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子去处理，所以就是失败又犯罪，失败不是犯罪认罪，犯罪认罪，犯罪认罪，到了最后你自己那些认罪都是很假的，因为根本不是从里面出来，就连你那些悔改也是很假的，因为你知道不久又会跌倒。所以要来就来真的哈，一定要在主面前很认真的去检视我生命里面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没有问题。在美国，我不要讲他这个人的名字，好了，现在还在服侍主，他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里面，他是当总干事的哈。他说他这一辈子，他曾经被别人访问过，他说你这一辈子你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的妻子感情好得不得了，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彼此相爱，结果后来外遇跌倒了。他说他连想都没想过，在我最强的点，在我这一生，我甚至告诉别人我这一生最值得夸耀最值得感恩的点就是我跟我丈夫的跟我妻子的感情，没想到我在哪里夸口，我在哪里跌倒。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办法，你也不要以为你用外面管的方法就管得住丈夫。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都要谦卑的祷告，要为彼此祷告。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很可怕的时代里面，要好好的经过，不给魔鬼留地步。第三个要忍受啊。哥尼多前书第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得住。那么雅各书1章12节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在这两段圣经里面都提到的一个字叫做可以忍受，要忍受。什么情况下需要忍受？你如果很爱吃榴莲，你正在吃榴莲的时候需要忍受吗？不会。如果你很恨榴莲，你的弟兄在旁边一直吃榴莲，这个时候你需要忍受。当我们讲到忍受的时候，就表示那是一个我不喜欢的环境，那是我不喜欢的遭遇，那个会让我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试探为什么需要忍受？因为试探其实它很舒服的，你去享受它，你就是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当你放纵自己去享受罪的时候，它会给你快乐，它真的会给你快乐。 但是那个快乐是暂时的，那个快乐背后是有代价的，那个快乐背后是有 consequence 的。鱼饵好吃是真的，鱼饵里面藏的毒钩是要要你的命，也是真的，对不对？两个都是真的，鱼饵吸引我们是真的，但是你吃下去你就丧命了，也是真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很多的东西不要认为说它自己发生在我面前，我把责任丢给环境，丢给神。很多东西发生在我们身上，神是要叫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忍受它的。而忍受试探，你不要觉得丢脸哈。忍受试探，主说这是神要给他生命的冠冕啊，是特别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你要晓得，一个人不爱主，他不会去忍受试探的。他就是因为爱主，他才会觉得我要忍受，我不可以犯罪，我不要再得罪主，我不要再伤害人啊，他才会有中间这种 struggle， 才会有这种痛苦。那主算这样子的人叫做爱他的人，因为我不爱他。我就管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啊，反正大家都一样，先享受了再说，回家再认罪嘛。反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讲这种话的人都是对主的恩典、对主的爱不认识的，所以需要忍受，需要忍受啊。第四个，开始讲积极了啊。前三个。这是我们基本拳脚，要让自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伤害、跌倒。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需要 guard yourself 啊，箴言说要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英文用的那个字叫做 guard your heart， 这个 guard 在原文看守、看护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派着军队层层驻扎看守它，不让仇敌来这个越雷池一步，要看守。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很需要看守的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都是从心里面出来。你虽然没有跟他犯，但是在神的眼中犯了，他是从我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容许一次，容许两次，容许三次，我们都不去在乎他，弟兄姊妹，有一天他可能泛滥成灾。所以有一年我到 Denver 跟于师母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那个James Dobson 他的一个 cousin 他那次在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传道人一定要很小心服侍主的人，不光是传道人，说人都要很小心。他说撒旦他不仅仅是非常 skillful， 他非常狡猾技巧的，他说撒旦也是非常有耐性的，他说他非常 patient， 他说他可以等你等40年，他不攻击你，等到你松懈了，等到你成名了，等到你影响力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出来攻击你。他不光攻击你，攻击所有你会影响的。所以他说像那种狮子、猛狮，他要攻击一个猎物的时候，他躲在草里面动都不动，让你觉得没事，他突然一下子出来，对不对？他说毒蛇、猛狮都是这样，他们非常有耐心，他停在那边看你，其实他蛇已经在那里吐了，但是他不动声色的，等到你越来越靠近他，越来越靠近他，他突然一下子跳出来咬你一口，致命的毒液就进到你里面去。他说多少人倒下来都是在他自己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以为还好的时候，以为这么多年了没事，这时候抽屉来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要非常非常小心哈，要警醒，要逃避，要忍受。第四个讲到我们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支取应许的帮助你要承认你自己是没有用的，你需要直接到施恩的宝座前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了解我们，他自己被试探，他每一件事上都被试探，所以他可以体会我们，他能够搭救我们。希伯来书4:15-16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试探的时候，当然我们前面那些逃避啦、干嘛干嘛，这是我们该做的哈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直接到主的面前去。你在那里压制、压制、压制，只会让他更活。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